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喝水是人生必要的事情，不喝水不能存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以色列人 出了埃及，上个礼拜我们讲这个玛拿，就是他们在神的面前因着饥饿向神发怨言，神答应他们祷告。而且圣经里记载，这个自从以色列人要求食物之后，神一直没有停止供应每天的玛拿，一直不断有食物给他们。那今天我们也说到，在新约里面耶稣自己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并且说吃我肉喝我血的，吃我肉永远不饿，喝我血的永远不渴。我们会觉得很稀奇，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灵粮的问题，一次的哀求，一次的抱怨，一次的在神的面前，这个在摩西面前有这样的抱怨，一次就够了，神就源源不断供应他们。但是同样的需要或者更大的需要，水，以色列人却三番四次抱怨。他们除了埃及，在十五章我们没有讲这段经文，在马拉那里他们已经抱怨了，因为水不能喝，苦的。这个今天我们了解，这个化学作用大概镁太多了，镁盐太多了，或者其他盐太多，不能喝。那神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只是摩西有一棵树，把它砍了下来放在水里面，水就甜了，可以喝了。所以那个地方叫马拉，马拉是苦水的意思。以后他们又往前行，离开了马拉，到了以琳，以琳是个好地方，有12股水泉，有70棵棕树，所以那里没有问题，水是天然就有的，神没有特别用神迹来改变他们，使他们有水喝。但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，这里问题来了。如果他们一直留在以琳没有问题，水很多可以供应他们，他们自己和百姓所有的人和牲畜都有水喝。但是他们需要往前走，不是永远停在以琳，因为他们最后的目的是这样要进入迦南地。可是在这个路上，旷野的路上，他们遭遇的问题却非常严重，没有水喝。三番四次，以色列人因为口渴向神发怨言，跟神起冲突，跟神争闹。而我们刚才读到民数记，其实弟兄姊妹们知道，出埃及记17章和民数记相隔了很久的时间，大概快要40年。而同样的问题一再发生，没有水喝，干渴，没有水喝。在这里以色列百姓的抱怨更加厉害，他们说什么，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出埃及来，为什么叫我们到这个这么坏的地方，你答应我们进入迦南，没有进入迦南。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争闹，神用不同的方法。而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读到民数记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，看见摩西也受不住这样的试炼，受不住这样的怨言，所以他也发怒。摩西发怒对他自己有很大的亏损。刚才大家读到经文知道说，因为他两次击打磐石，所以神对他说，你和你的哥哥摩西都不能进入迦南。而且在申命记里面，摩西一再提起这件事情，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缺少信心，没有尊神为圣，没有尊耶和华为圣，用杖击打磐石两次。虽然解决了以色列人干旱的问题，但是摩西本人的信心受到亏损，摩西本人在神的面前他的试炼失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所有的试炼都是两方面的，在神的面前他们可以抱怨，但是同样神也借着这些难处试验他的百姓。今天我们说最要紧的，神的百姓在信心上的表现，通过试验或者 没有通过试验，神会答应我们祷告，神会解决我们灵里的问题，饥渴的问题都解决。但在试验的过程中间，显明我们信心的软弱，这是我们还需要成长的一些环节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到底这个活水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说过，水是需要的，水是需要的，生活所需，生命所需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很明显看见保罗的解释。我们看看好不好？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我想我们应该是印啊，对了，这里有了哈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到四节，这些经文我们上礼拜读过。保罗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。”这就是玛拿，也喝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属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我们把投影片停在这里啊，留一下。弟兄姊妹，以色列出埃及四十年之间，在旷野所有的经历，有几件事情是一再重复，一再重复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最基本的是什么？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吃了天上的灵粮，喝了随着他们灵磐石，还有云柱火柱的带领，这就是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所经过的事情。那在这样一种过程中间，在整个以色列属灵经历中间，保罗加上了他的解释。我觉得保罗，我很佩服保罗这样勇敢，可以解释旧约圣经。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更清楚了解，保罗是受了神的启示跟感动，他知道旧约所发生的经历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有怎样的意义。如果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喝了灵，这个喝了活水，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需要，有什么理解呢？今天我们自来水一打开，龙头打开，甚至家里面有些脏了 reverse osmosis 啊，水干得很，很好，甘甜得很，都没有问题，打开水就打开龙头就有水喝，对吗？那对于我们来讲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中间喝这些灵水什么意思呢？保罗就解释，他说什么，他怎么说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我们把分两段来看，他说所喝的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这件事情非常奇妙，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磐石能动吗？磐石会跟着他们吗？只有一个解释，因为保罗底下接着说，那磐石就是基督，那一个受了击打的磐石就是指着基督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们再要看一处经文，其实保罗所说的没有超过耶稣所说的。我们看下一节经文，是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七章，耶稣上耶路撒冷过节，到了三十九节，他在众人面前大声宣告，凡是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前面一节什么啊？接下来啊，啊，这里三十七节开始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”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是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你读圣经要出问题，要问问题啊！现在我在教创意读经法，就是要问问题，问对的问题就有答案。回到上一章看，三十八节，耶稣说：“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”请问在哪里说的？你去查考圣经，哪里说的？但是保罗就根据耶稣所说的话，并且耶稣自己说信他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这个话是指着受圣灵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保罗我刚才说很大胆，因为他明白圣经的意思，明白圣灵给他的启示，每一个信主的人从他腹中都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得了荣耀。我们以前讲过约翰福音，就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荣耀是指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说的，因为进入荣耀的路只有一条，就是十字架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 这是他回到父面前唯一的道路。他从至高之处荣耀而来，来到地上，到我们地上这些罪人的世界，他怎么回去？只有一条路，借着十字架出去了。所以你知道，在登山变化这件事情上面用的一个字，当耶稣和以利亚和摩西谈论的时候，圣经上用了一个字叫做 Exodus， 这个字就是出埃及记那个字的来源。当然 Exodus 这个字在出埃及记只有字头上出现，只有在这卷书的名字上面看见，出去了。大家今天知道这一门有 exit 对不对？出去，耶稣怎么出去？就是靠着十字架。所以这是他到荣耀的路。耶稣说信他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这个活水江河是因着耶稣基督而开通的，因着他钉十字架，他受击打，所以就活水就能够临到每一个人，并且是所有神的儿女，每一个人都从他肚腹里面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把新约旧约放在一起整张的看，整体的看。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有个榜样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什么？他们都是抱怨专家啊！若是你要看他们的抱怨，真是摩西真是头很大，动不动就抱怨，动不动就抱怨，几次三番的抱怨。他们食物吃得不好，上次我们讲是吃玛拿，好像蛮好，可是你如果再读民数记，又出了问题。他们天天吃玛拿，也吃到一地步厌倦了。他说这个食物淡而无味，好像喝水一样，喝白开水一样，这么好的东西每天不用工作就拾取玛拿就可以得的活命。生命记第八章告诉我们，摩西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，靠这玛拿，他们喂养他们，神喂养他们40年之久，没有饥饿，没有缺乏，他们还是要抱怨，水更是要抱怨，三天两头抱怨，而且每次出去寻找可喝的水，哪里有这么多水呢？啊，摩西告诉我们说，原来有一件更大的奇迹，磐石随着他们，随着他们的灵磐石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不要问我怎么解释随着他们灵磐石，磐石能动吗？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能回答。但是可见一件事情，神本来的意思就是天天要供应他们活水。这个磐石所出的水，是根据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来说的。我们的头脑想一想，你什么时候敲过磐石出过水啊？有没有过？从来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他们第一次在米利巴那里，就是玛撒那里，就是熏的旷野那里，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水来，这是一个太大的神迹，不可能的神迹。如果这么容易得水就好了，超然的水是神特殊的作为。既然是神特殊作为，我们没有办法求理解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不晓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带着多少常理去读，用我们的理性去读。如果你带着理性去读，一定到这个地步要投降，因为你的理性不能明白，怎么可能击打磐石就出水？但是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就靠这个水喝，所以摩西可以放心说神的信实，你们不信神，所以有这样问题。所以保罗可以说随着他们的灵磐石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解释不来，但是我相信以色列人40年是靠着这个灵磐石，就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得到活水的供应，维持生命。我刚才说以色列人会争闹，其实我们已经读读他们的争闹已经厌了，都是那个回事，都是一样情形。他们抱怨什么？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，在埃及好得很，为什么要在这地方旷野里面把我们都饿死渴死啊？我们和我们牲畜没有水喝，这个抱怨的话是一样的。我们在这里说以色列人抱怨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说他们因为抱怨心里不信，有恶心，神就让他们一批一批倒闭在旷野。弟兄姊妹们，其实基督徒我们也很容易抱怨。上次我举个例子，那个人要去修道院去潜修去了，但是抱怨还是很多。那我们的抱怨什么都可以抱怨，我们抱怨今天我们的工作不理想，我们抱怨我们从前父母亲亏待我们，没有给我们好好学钢琴，没有干什么，从前年轻的很多时候很多机会都没有，我们的环境不好，抱怨很多，我们也会抱怨。 而且我说如果没有学抱怨去学以色列人一定很成功，抱怨专家。很多人一天到晚 very grumpy， 一天到晚就有抱怨，但基督徒不应当抱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相信神对你整个生命的拯救，你还怀疑什么？刚才我们唱一路我有救主引领，臣服事物何必求，难道我还以他大爱毕生既蒙他拯救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生命中间，我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这样说，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了我，让我成为他的儿女，所以我这一生在神的手里面。前两天因为我要搬家整理很多的杂物，整理出来我父亲母亲留下的一些遗物，当然很感触。我的父亲有很好记日记的习惯，那这些记日记呢是流水账，我慢慢细看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我母亲不同，我母亲是一个在属灵上面很肯学习的人，她不大讲话，但是她属灵的事情放在心里面，她每一次聚会回去都做笔记。我很感动，不仅主日，不仅礼拜天做笔记，她参加长青团契，参加任何团契查经班完了以后回家做笔记，今天听见什么在那里写下来。我妈妈是不大会开口讲话的人，因为她一讲话就会流泪，她很激动，很容易 emotional， 可是从这里我看见她有很好的习惯，因为她一生做账，每件事情仔仔细细所有数目都记下来，养成了习惯。所以马太福音也是这样，马太是个税吏，大概她有做账的习惯，也有记录的习惯，每件事情记下来。在这里他在每次聚会中间得到了什么恩典写下来。我的母亲真的很少抱怨，当然他很有能力也是不抱怨的原因，因为他每件事情都很肯去做。可是我们的心态如果抱怨，有些事情抱怨没有大问题，神也不同的光景恩待他们，有些抱怨是合理的，但有些地方争闹太过分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以色列人的光景跟他们常态，一直的抱怨。但是每一次抱怨的对象，摩西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可以作为一个我们所有人的学习。他伏在神的面前，伏在神的面前。刚才我们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为着水的缘故在抱怨，我要稍微说一下，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也许有人不大注意，第一次不是第一次啊，这里的出埃及记十七章的经文出现在寻的旷野，以后在加底斯那个地方叫做逊，叫这个哈讲错了，他们第一次抱怨在逊的旷野，第二次在民数记的抱怨出现在寻的旷野。你看这是不是搞得人糊里糊涂？都是旷野，一个叫逊，一个叫寻。逊在靠近西乃山这一面，西面这面。到寻的旷野已经越过了西乃山，要继续往前走，一直以后他们到了加底斯巴尼亚，在那里要过去进入迦南，所以当中距离很长时间，差不多有40年。如果你要知道以色列人行程，你要读民数记33章，很清楚记载一站一站一站一站，40年中间走了多少地方。我们教会也在推动弟兄姊妹好好读圣经，旧约要清楚读，你才会整个理解以色列人40年怎么走过来的，好像日记一样记录一下神在个人身上的恩典。其实出埃及记、民数记主要的以色列人行程都记在这里，而在其中你可以看见他们很多失败的地方，很多悲惨的遭遇，这些保罗说都作为我们的鉴戒，叫我们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不要在神的面前一直有态度好像我们的命运乖结都是神的问题，不是我们的问题。神恩待我们，愿意叫我们知道一生蒙他引领和保护，他会带我们进入丰美之地，进入迦南，进入流奶与蜜之地。以色列人抱怨神听见了，所以这里说神吩咐摩西，你拿着杖，这根杖是什么？大家都知道神的权柄。这个杖就是摩西在旷野里面牧养他岳父的羊群40年手中所用的杖。但是因着神问他说，你拿的是什么？出埃及记第3章我们看见神开始改变他的生命和命运。摩西在这时候蒙召成为神所用的仆人。神的呼召 给他权柄，让他从生命中间所依靠的那些一切的需要，因为一牧人的杖是他所有一切的需要，是他的武器，是他的兵器，是在旷野中间能够击打狼群各种恶兽，保护羊群的一个原因。神的权柄是为了保护神的儿女，传道人如果有权柄是为了保护神的儿女。这个杖也是他牧养的杖，杖是对付仇敌的，对付敌人的。杖和杆，诗篇二十三篇说是带领羊群的。你知道这个杖，牧人的杖特别，后面有个拐弯的，什么时候羊群走迷路，就把一勾就回来了。这个权柄不是为了击打，是为了引导和保护。神的儿女应当知道，侍奉主的人自己没有权柄，但是神给他们的权柄是为了帮助建立神的儿女。我自己蒙召以后，过了很多年才明白这个事情，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过，从那时候开始，我知道神给我的托付跟工作，就是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建立基督身体是圣徒的事情，不是传道人的事情。建立一个一个的人是神传道人的工作，成全每一个人恩赐。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能侍奉，这个才是真正改革宗或者马丁路的意思。马丁路的说人人祭司，他不相信在天主教过去传统中间只有少数人能做神父能做祭司，不是的，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不仅是指的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求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，好像希伯来书所说的，并且因着我们是祭司，叫人与神和好责任托付我们。换句话说，保罗所说我们是基督的大使，今天神把与神与人和好职分托付了我们，叫我们做福音使者，因为我们是神的祭司。我在说神的杖，这根杖在摩西手中是为了保护神的儿女，为了抵挡仇敌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注意到，第一次跟第二次他们起争论的时候问题在哪里？当摩西第二次就是在米利巴的地方，不对，讲错了，叫加里斯巴尼亚的地方，都叫米利巴哈。第二次叫米利巴的水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不晓得是不是读太快没有注意哈。你再想一想，我们再看一看吧，回过头来看看民数记好不好？呀，好，再回头一点，好，民数记对二十章，不是，对不对？是哈，民数记二十章没错啊。好，是第六节吗？前面看好，他们到了寻的旷野，米利安死在那里，就在这地方。22节说，会中没有水，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。他们跟他争了，我们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抱怨的口气啊，真是厉害啊，恨不得与他们同死，到这个地步，最好死掉。我们中国人也闹死闹活，就这样闹法的。你们为何把耶和华会众领到这旷野，使我们横出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们为什么逼着我们出埃及？你看这话多难听啊，是逼出来的。他们走的时候不觉得，浩浩荡荡很高兴，法老把他们赶走了，不是摩西逼他们出来的。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所有地方都是坏的，没有地方好的，你的工作环境也是不好的，你住的地方也是不好的，你交通工具也是不好的，车子也是不好，什么都是不好。这就是以色列的话，也没有无花果树，也没有石榴，也没有葡萄树，生产不行的，什么都不行啊，抱怨多得很。看一下，又重要，没有水喝。你看摩西的态度，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